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王世军牧师。愿你能有一颗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坚定信靠神，为主广传福音。
我要告诉你，世界已经被定死，那是一个属灵的实际。你现在看它活蹦乱跳，你还是在用一种非属灵的眼光。它已经死掉了，因为这是神的应许。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不是没有定在，而是已经定在。这是一件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的工作，这是完成的工作。而且十字架还有另外一重定死的能力。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换句话说，十字架已经是两边都死了。你不愿意去支取这个属灵能力的时候，如果只有一边你没有意识到他的属灵的那个实际状况，你就会有软弱。十字架钉死世界，就世界而论，十字架钉死我，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就是，的确十字架活蹦乱跳，十字架就是那么真实的，好像在我们的身旁伸出他诱惑的手。但是对不起，世界向我们伸出他诱惑的手，有时候他好像活蹦乱跳，很活泼的，那个诱惑就在眼前。但是保罗说，那你怕什么呢？因为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我是死的。你知道这些诱惑对一个死人来说，他是不能起什么作用的。你无论有什么样的诱惑，我是一个死了的人，我是对罪死，我是向神活着的人，你又有什么办法呢？这个世界的确是很可怕的，很可怕的。前一段时间我到厦门住在一个地方，晚上和一个弟兄回到那个旅馆里去的时候，看见那个台阶上啊，那个门口啊，站一大片那些像你诱惑发出诱惑的声音。他说诱惑的声音，弟兄姊妹，想一想看，如果是一个没有经历十字架那个钉死的能力的人，很容易掉进去。有一个商人，一个弟兄，一个商人，他以前有很多，当然是活在罪中嘛。所谓活在罪中，实际上是死在罪恶过犯中，死在过犯罪恶中。因为信耶稣基督活过来了，但是在他活过来的这个情况下呢，还有那个旧，我刚才说旧生命的那个残余，旧的生活的那个影响在里边。他有一个很坏的毛病，什么毛病？这个商人经常去出差呀，出差之后呢，住在旅馆里边，特别是在海外那些旅馆里边，什么东西都有啊！一打开电视，你要什么东西，他就有什么东西。他有一个很坏的毛病，就是看那些色情录像、黄色录像。以前没有信主之前，没有重生之前，你知道他看着他是很舒服的，很舒服，很得意的。但是后来信主了，信主之后，那种旧的那个生活给他带来的影响，有时候不是一下子可以给他铲除的那么干净啊。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如果他一顺服情欲，他就掉进以前的那个败坏的行为里边去。所以他每一次出差的时候还是有这种毛病，就打开电视就看那些东西。可是毕竟他是基督徒了，他里边有圣灵在内住啊，不一样啊。以前看的时候他看的哈哈大笑也好，看的这个情欲这个横流也好，但是现在在看的时候啊，一边看一边圣灵在责备他，而且他自己呢 就好像看的时候那个心再也不像以前看的那么好像是那么自然，那么一边看一边捂着眼睛捂着一只眼睛好像看不见了，其实还在看。但是他是说看完之后圣灵就责备他，你这个基督徒啊，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你流血舍命了，你还用这种污秽的生活行为来让他伤心呢，就受很深的责备。可是呢他老是找不着能够把他从这个污秽中解脱出来的这种靠他自己，哎呀，就像那个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里边所说那个，我知道这个不对，可是为什么到那个时候又打开了呢？为什么又打开了呢？所以他后来说靠我自己看来不行，但是他说靠他自己不行，他没有说要靠圣灵的引导，要顺服圣灵，要靠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不是这样。他每一次出差的时候，他为了不看，他就跟那些服务员说，请你把电视机替我搬走，用这种办法。一搬走之后他坐在那里，刚信主不久，也没有读经的习惯，也没有祷告的习惯，一弄好几个小时坐那里抓耳挠腮的，不知道该怎么打发时间。后来他就说，哎呀，还不如不搬走呢。你说他里边那个挣扎多苦啊。但是有一天呢，感谢主，他读加拉太书读到六章十四节，但我断不一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着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他读到这里的时候，圣灵突然开启了他的心窍，他说，哦，原来我是一个没有定死的人呐！原来十字架是要把我定死，但是我没有定死。实际上圣灵，实际上是这个主耶稣基督，当进入他生命的时候，那个定死的实际已经完成了，但是他自己就没有这种属灵的意识，他和主没有这样的关系，他对主的道没有这样的了解，他对圣灵的顺服就没有达到那种程度，他以为他还没有定死。当他看见原来定死这个工作已经完成了，如今之所以他常常掉进最终，是他没有从这里边支取那个属灵生命的大门，生命大门。后来他认识到之后，完全是被一种喜乐所充满，被一种圣洁所充满。在出去的时候看见那些东西如同没有看见，电视机摆在那里他如同没有看见，生命被圣灵所掌管，圣灵所掌管。所以保罗在这里讲，但我断不一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着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注意弟兄姊妹，已经，我们所需要的只是来支取这个已经定死的这个属灵能力，已经定死。所以当我看世界的时候，它是一个死的东西，你对一个死的东西还会动心吗？即或在这个现实中，世界还会对我们伸出各种诱惑的时候，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死在十字架上。双重的定死，就像我们常常说的这个门上啊，带着一种双保险一样，双保险一样，一个还不保险，但是双保险那就更加保险了。所以你看十字架是有一个双重定死的能力，已经向我们显明，已经向我们明。为什么基督徒可以得胜，就在这里，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了这个工作，不需要我们再去这个那么苦的要自己把自己钉到十字架上。我自己永远不可能把我自己钉在十字架上，永远不可能。当我因信进入耶稣基督恩典的时候，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那个工作果效就在我的生命里边显明出来了，我就只是凭神所赐的信心来支取这个能力，我只是凭神所赐的信心支取这个十字架的能力，支取这个能力。当我们真实有这个能力在我们生命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像保罗所说的，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 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这是加拉太书第六章十七节说的，真是充满了信心，充满了喜乐。从今以后人都不要再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带着耶稣死的印记，带着耶稣十字架的印记，所以这个世界不可能再搅扰我们。只要我们凭着信心来支取恩典，支取能力，支取能力。下面我看看我们有多少时间，我们我想谈一谈十字架与因信称义的问题。这个是我们信仰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信息，一个道理。因为我们已经讲到十字架它的本质，它的内涵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讲到十字架有它的永恒性，我们讲到十字架是内在的，首先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边的，在主耶稣基督里边的，耶稣基督自己也是靠着他里边的那个能力和性情，能够在肉体之中，肉体之中能够承受那个木头十字架给他带来的那个苦难，那个苦难。我们也讲到十字架是我们主为他的门徒所定下的一个生活方式，一种生命形态。我们也讲到十字架与我们基督徒所侍奉的那种关系，我们要对十字架，主耶稣的十字架保持一种敏锐的态度，敏锐的态度。只要我们对十字架敏锐，主就必把那十字架的能力放在我们里边，让我们的侍奉得蒙主的喜悦，像玛利亚的侍奉一样。我们也讲到十字架与苦难是什么，是一种什么关系，与试炼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十字架不是苦难，但是苦难却是我们经历十字架能力的一个最好的一个环境。我们不忽略苦难，我们也不说我们去逃避苦难，不说这个，绝对不可能的。因为苦难常常是我们的主为他的门徒所预备的一个外在环境，借着这个环境让我们经历他十字架的能力，以至于可以承受苦难，超越苦难，超越苦难。我们也讲了十字架是我们能够与主联合，是我们与主联合的焦点。就像保罗所说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所以十字架成了圣灵重生我们的一个工具，重生我们的一个工具。当我们因信进入耶稣基督恩典的时候，主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一切那个果效都会在我们的生命里显明出来，都会显明出来。所以从十字架那里开始的真是又大又美的东西，又大又美的东西。以前我们很多基督徒，我们自己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去要致死我们自己的老我，致死自己，我们要自己去挣扎着走成圣的路，我们会很辛苦。但是今天你要知道，神把能力已经都预备好了，凭着他所赐的信心你就去支取这个能力。教会的复兴，基督徒生命的成长都在那里，都在那里。只要抓住主的应许，我们就能得着，我们就能得着。但是现在我想借着罗马书呢，我想分享一下这个十字架和因信称义的关系，十字架和因信成圣的关系。你知道因信称义是我们基督教教义的基石，如果没有因信称义，我们这个信仰也就解体了。没有因信称义，我们的信仰就不存在了。这个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领袖马丁路德，他起人马丁路德发现了因信称义的这个宝贵的真理之后，宗教改革才开始了。因为在这之前呢，马丁路德这个他老是觉得，因为他受天主教的那个背景影响很深的， 他老是觉得一定要靠好的行为才能够得神的赏赐，才能够被神称义。他老是有这样的一种重担压在他的肩头上，压在他的心头上。所以他的那个生活很苦，他的生活是很苦的。一说到神的义，一说到神的义，马丁路德心里边呢都发毛，因为他想神的义就是神的公义啊，就是神的审判，就是神的这个圣洁，我怎么才能够达到神的义，才能够得着神的义呢？如果我的行为达不到他的义，达不到他的标准，那我最后结局就是沉沦，就是灭亡啊。所以他一想到神的义这几个字，他在他的自传里说，他说我就战惊，我就恐惧，他就心里面难过，没有把握，对自己的救恩没有把握。后来他发现完全不是，称义完全不是自己的工作，完全不是人能做成的工作，是因信称义，是信心带出来的一个结果。但是当他发现唯独因信才能称义的时候，他的一块重担就放下去了，一块像石头一样的重担就放下去了。他说当我知道唯独因信才能够被神称义的时候，他说我的喜乐无法表现。他以前呢因着不了解神的义，他说每看见神的义这几个字的时候，他甚至产生一种对神的仇恨情绪。他说当我了解神的义，原来是神借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显明出来，他赐信心给我，让我凭着信心接受了这十字架的恩典的时候，哇，他说我真是喜乐。他在经历这样的一个重生的喜乐之前呢，马丁路德已经把这个诗篇呢讲了两遍，好像是已经把加拉太书都讲过了，在大学里边教这些东西教了老半天了，他竟然发现他还没有重生。后来经历了重生的喜乐，就是借着因信称义，借着因信称义。所以因信称义是我们基督信仰的基石，但是因信称义的基础又是什么呢？因信称义的基础又是什么呢？当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他说到这个律法不能叫人称义，因为世人都在上帝的愤怒之中，所有的罪人都在上帝的愤怒之中，都在上帝的审判之中。那些罪人是在上帝的审判之中，罪人是在上帝的审判之中。那些道德主义者，罗马书第二章一开出的时候讲到过一些道德主义者，老是用自己的所谓的善行去判断，去论断，审判别的人，实际上他们里边所想的和别人做的是一样的邪恶，一样的在上帝真理的审判之下。所以保罗说那些律法主义者那些不能够得救，那些道德主义者也不能得救。你像我们中国文化里边常常讲这个，我们的文化主张这个人性本善，所有愿意这个去发掘这种善的东西都可以靠着这个善能够成圣，能够自我完善，这种东西不可能救人的，这东西不能救人的。所以保罗说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连一个也没有。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的功效是什么呢？法律的功效只是叫人知罪，法律的功效，律法的功效只是叫人知罪，不能够叫人称义。保罗曾经做过一个假设，不是听律法的称义，不是听律法的，乃是行律法的被称义，这是在第二章里边。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被称义。但是保罗说没有人能够行全律法，因为人不可能，因为当人堕落犯罪的时候，人的这个罪啊已经败坏了人的每一个部分。所以加尔文说人是全然败坏，这个全然败坏不是人坏的像一个烂苹果一样，就是说人这个 已经坏得一无是处，他是讲这个罪像血液一样已经渗透到人体的每一个部分，我们的心智能力已经败坏到不可能再去主动的寻求神，不可能主动的寻求神。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那怎么办呢？那怎么办？保罗说，这个律法是叫人知罪，律法是叫人知罪，没有一个因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凡有血气的，不是某些人，是所有的人，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什么叫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啊？律法本是叫人知罪，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说法，很有趣的说法，就是律法好像一条直线一样，律法好像一个镜子一样，这个镜子摆在这里，我往前一站，我可以看见我脸上的这种污秽，我可以看见身上的污秽，但是这个镜子本身不能够把我脸上的污秽洗干净，它的作用就是一个镜子的作用，使我往那里一站就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可是我越是看见镜子呢，我越是感到恐惧战惊，我越是找不着解决自己罪的方法，越是找不着解决罪的方法。所以在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一节那里说到，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有律法和先知为证。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马丁路德以前想在律法中，想在善行里边找着能够满足神义的标准，但是现在保罗说神的义，那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显明的义是在律法以外才显明出来的。但是虽然是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的，保罗说有律法和先知为证，换句话说就是有整本圣经在为神的这个义来做见证，来做见证。我们今天上面念了很多的经文，你都看见整本旧约都在为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来做见证，来做见证。特别是这个在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那里，那个为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做的见证，这是再清楚不过。弟兄姊妹注意这个但如今这几个字，我常常会提醒弟兄姊妹注意那些这个转折，那些转折词表达转折的词，那些但如今，那些然而，那些即或不然，那些即便如此，那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这个我以前读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啊，这个读到二章一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我们中文圣经里边呢，在后边加了一句话，他叫你们活过来，有没有读到这句话？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他就是主耶稣基督了，他叫你们活过来。但是在原来的圣经中啊，就是在原文圣经中啊，那个他叫你们活过来那句话，本来是在第四节里边，这个翻译圣经的人呐、啊。太着急了，翻译圣经的人很着急啊，一看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这怎么得了啊，还有什么，赶快把那句话挪到前面来了。实际上圣经不那么着急的，是不是？圣经不那么着急，这个弟兄姊妹可以看看这段圣经，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他叫你们活过来，这句话在原来是没有的。紧接着就是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那时你们在其中，你们在罪恶过犯之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保罗说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我们这些已经得救的人从前也都在那些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中间。今天你看我们周围有多少人 你看他们吃啊喝呀玩啊痛快呀，但是弟兄姊妹，他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在他们中间是什么样子呢？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事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和别人一样。所以在我以前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心里边常常觉得，如果我们的信仰啊，就是讲到这个地方，把那个中文翻译圣经的人加上的那句话再把它去掉，如果我们的信仰就是只讲到这个地方的话，哦，这个信仰可真是太可怕了。因为他告诉你的东西都是什么呢？告诉你的东西是你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啊，死的，然后是你们是都是悖逆之子，悖逆之子挺可怕的，又是可怒之子，神的公义愤怒的刑罚要临到你身上，很可怕的。我就说，如果只是到这里的话，我们这个信仰就太没有希望了，我们的信仰没有希望了，没有给人带来希望了，是不是？但是下边到第四节的时候，你突然读到一个字，然而，好像一扇门突然打开了，然而什么呢？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他叫你们活过来。这句话是从这个地方过去的，所以那个翻译的人一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的心已经激动得不得了了，已经被神的恩典所感动了，说不行不行，我要把这句话加到前面去，让人不要失望。因为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是本乎恩。所以你看这里这个然而给我们带来多少希望，所以你忽略了这个然而，那真是很可怜的一个光景。这段圣经还有很美的一些描写，他们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会看见你的地位何等的宝贵，何等的宝贵。你说我怎么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啊？我们现在是坐在这个房间里边呢，坐得累得不得了，腰疼。不是啊，弟兄姊妹，在属灵的实际里边，我们是与主一同坐在天上的人呢。这自至暂至轻的苦楚，要比起将来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这坐在这里两天时间弄得腰疼腿酸的这样的苦楚，比起将来与主一同坐在天上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多么美啊。下边说到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在他在基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基督徒是不是一群不行善的人？今天这些不信派啊，已经把我们的信仰扭曲的已经四不像了。他们在高举爱，在高举要因爱称义，要淡化因信称义，要高举道德，说要高举善行，说我们的信心没有善行。弟兄姊妹，真实的信心必定带出善行。为什么？因为圣经在这里说的那么清楚，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我们原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造成干什么？为要叫我们行善。神所赐的信心必定带出我们为他做见证的善行。因为什么呢？因为是已经预备好要我们所行。在这一段圣经里面，你看出来有三个字啊，很能够代表我们的信仰的这个特点。一个字是什么？一个字是罪。耶稣基督为什么死在十字架上？按照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罪这个字眼，所以弟兄姊妹， 无论是在我们传福音，无论是在我们讲道中，让我们正视罪这个字眼，正视罪这个东西，一定要正视。如若不然的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天上来到人间，死在十字架上有什么意义啊？有什么意义啊？所以我自己的这个信仰经历中啊，越是对自己的罪有所认识，越是对神的恩典和慈爱有所了解。你对自己的罪认识有多深刻，你对耶稣基督的爱就会有多深刻的认识，有多深刻的认识。这是一个罪的问题。第二个字，你从这里边看见的是恩这个字。恩，罪与恩。我如果主许可，我愿意以后能够写一本见证，来见证主怎么在我这个罪魁的身上，这个显明了他改变生命的大能。所以我如果要写一篇见证的话，我就用罪与恩这个字，这三个字来做那个见证的标题。因为这两个字啊，罪与恩，实在是给我带来太深的感触，太深的感触。如果从自己的看自己的罪呀，我就觉得主啊，你如何能够为罪人死？如何能够为罪人死？你为什么要为罪人死？但是要看神的恩典，我就知道那是主做成的工作，不在我，乃在主。所以你看，罪恩是我们信仰的很重要的两个字。下面还有一个字，就是信。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三个字，如果弟兄姊妹把它抓住了，你就可以用三个字。如果说你用三个字来概括我们的信仰的时候，罪恩信，而罪恩信这三个字，都是与十字架紧密相连，紧密相连的。刚才我说的，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那个然而好像一扇门一样，一下子把我们从绝望中、从无助当中带进了神那个长阔高深的恩典里边去。所以保罗在第三章二十一节那里也说，律法不能够给你带来希望，律法没有办法解决你罪的问题。律法就像一面镜子，你看见自己脸上的污秽，律法那个镜子也不能把你脸上的污秽给你洗掉，给你洗掉，你必须去找水、找肥皂才能去洗。所以保罗就说了，既然律法不能够解决罪的问题，只是叫人知罪，既然人都是罪人，都是罪人，没有一个义人，人完全没有希望，靠着律法也不能解决罪的问题。保罗就说，然而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由律法和先知为证。神的义是什么呢？神的义是怎么显明的呢？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现在你看见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耶稣成了因信成义的，神的义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为什么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下面又是一个如今，前面说但如今，这里又说到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因基督耶稣十字架的工作就白白的称义。第二十五节说到，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十字架与因信称义的基础了。虽然因信称义是我们基督教真理的一个基石，但是十字架则是因信称义的必要前提，是基础，是基础的基础，是基石的基石，是基石的基石。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这句话如果你要读成，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借着人信耶稣的血，那就更好了。是借着人信耶稣的血，那这句话那个意义就更清楚了。 但是现在这句翻译也还好，也还好，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是借着人信耶稣的血显明神的义，那就更清楚了。原来神的义，原来神的义要借着人信耶稣的血，换句话说就是借着信那位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的基督，换句话说就是借那个以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为内涵的那个十字架的道，十字架的道理，十字架的道理，神显明他的义，显明他的义，这是很奇妙的。这个挽回祭在这里是一个很美的词，挽回祭在这里是一个很美的词。你知道当人犯罪堕落之后，这个人与神的关系就破裂了，人与神隔绝了，人的悖逆使人与神隔绝。这个罪呀，说到底就是人与神隔绝的一种状态。人与神一隔绝之后啊，任何好的东西我们里边都不再有了，反而就是罪的权势在我们的生命里掌权了，在我们的生命里掌权了。我们是悖逆之子，我们是可怒之子，我们与神之间有一个不可跨越的鸿沟，不可跨越的鸿沟。但是耶稣基督来到世上，道成肉身，他把这个鸿沟用他自己的十字架，用他自己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工作填平了，填平了。他成了一座桥梁，他成了神与人之间的中保，中保。他挽回了上帝公义的愤怒。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